关系的。
嗯，他有那个时候被扫罗王追的时候写的，答案就在里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个 tense 没有分解，对，有的这个它用的 tense 啊，我们中文的动词没有 tense 啊。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，化学系一个教授好厉害，什么厉害法？教科本带着考场，所有的题目都在教科本里面的，你还考不到，你找不到教科本里面哪里的，说题目出的这么厉害。那我们学生就是好用功的啊，好好读的了。题目一来，哪里的课本还找不到，那现在答案就在这里，你看你们找都找不到，如果找不到太差劲了，你们这些人还拿着 MS 拿着 PhD 真是啊，
年纪大了
一生的回忆，那是到了最后一节也不对。我也请你们给你们个 hint， OK， 为什么？但是这个我给你们一个 hint 好吧，他你讲到他是我你他怎么改变的，很怪的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并不是缺乏， OK，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变了，你们没有注意，读圣经这么马虎的，说圣经怎么读得好的？读圣经要仔细的，一直说他到第四节讲到你了，所以第二节第三节是从前的经历，第四节开始是他现在的经历，而他在现在的经历的里面的，一直有三种不同的感受。也是他经历的里面有三个不同的程度上的领受，但虽然是程度上的领受，这三种经历一直在他的身上。所以头两个是准备，第二节第三节是准备，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乃是他写诗篇的时候当时一直的维持的感受，对不对？他不承认呢。这圣经有道理啊，不要说圣灵感动你我你的你你们我们他们阿们，是圣经还不以为什么有什么道理的哈、哦、圣经的构造是非常的仔细。圣经我刚一套凯德已经跟他们提了，我真是越读诗篇的23篇越佩服。你知道诗篇23篇不光我们基督徒尊重，你们如果读英文的 literature 的话一定读这一篇的，这是在西洋文学的里面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诗篇的。这一篇的里面简简单单的话而里头非常丰富的内容，这叫诗，对吧？我跟你们讲过，我是学工程的，从前对这个文学没有兴趣，对这画也没有兴趣，现在我懂得一点了。什么一幅画，画画的人是某某人写的，应该某某人画的嘛。一幅画是写的，为什么缘故？一幅画是一篇文章，就是你不懂就是了，懂的人就看见了，表达一种的心态。那么中国人从前一个画家叫不大善人，是个和尚。为什么不大善人？签字签了又想哭又想笑，哭笑不得，因为他的国家亡掉了，给满清政府占取了。不大善人他画去画那个梅，那画那个兰花，兰花的根露在外头的，这么兰花的根露在外没有土了，表明他国家亡掉了，表明出他里头的心态出来的。近时代的画的里头，我最欢喜黄俊斌的画了啊！黄俊斌本来师大的教授，这个老先生应该是还活着的。他的山水画的里头，给你看有一种感受，脱离掉地上花花绿绿的红尘，进到自然境界里头了，心情非常的安宁，享受到那个安宁和愉快的一种心情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不爱喝咖啡的，中国人爱喝茶的，茶没有什么味道，喝过了还有味道的，这就叫茶，是吧？不像咖啡好浓，味道好甜，等等不行。我们小的时候是过年吃橄榄啊，橄榄 苦的，酸酸的丢掉了，哎，蛮甜的，再捡起来吃。
这中国人的意思啊，
你们看到了林语堂的中那个这个意思吗？是吧？生活的意思吗？那中国人的意思哈，中国人你知道哈，跟那个犹太人是同种的哈，都是同样的。所以你知道西方人不大懂得圣经的，我们中国人比较懂得圣经的，有那一种的心态中间把一种话表示了出来的。按照诗来说，我是欢喜读白居易的诗，简单的话，词句很含蓄的啊、哦。这个不像有一些诗人字句很深奥，大家都读不懂，是吧？这诗篇的23篇的话很简单，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所以这些诗篇呢，要常常像诗篇119篇一样，我曾夜更为患，将眼睁开。下面是什么话？我查一下。心中三年的人还背不出来，就应该挨打手就行了。我啊，这么长重要的你不要重要记得的、啊、我没觉得你诗篇119篇全部背出来啊。我曾夜更为患，将眼睁开，我要思想你的话语啊。神有一些话要思想，多思想了之后了，才能够把里头包含的内容好好的吸收了。那么好，诗篇第23篇，这23篇我昨天和前天所跟大家讲的不过是第二节，讲到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众生话语中领受了供应，这讲到了可安歇的水边，从圣灵那里得做了滋润，从圣灵那里得做了灵力的喜乐，从圣灵那里得做他的教导，从圣灵的带领，就我们进到属灵的实际 spiritual reality 那个里面去了。但是有这个光景已经进到 reality 去了，很好了。第三节忽然一句话你很难领会的，它是我的灵魂苏醒。我早就醒了，怎么到第三节才醒的？不醒就以后不是我的牧者了，对不对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都卧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人的眼睛是被世界上弄瞎的，所以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就我们活过来了。什么时候活过来？当我们听了福音，受了感动，被接受主做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我们是已经活过来了，我们才能够做神的羊，神才做我们的牧人。我们没有信主的，他哪里是我们牧人？我们也不要他带，我们也不愿意跟他，对吧？那是我们已经蒙恩了，所以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人，我不至于，并不至于缺乏了。毕竟他已经领我到青草地了，已经领我到水边了，那么忽然第三节是我的灵魂苏醒，合理不合理？我告诉你们了啊，读圣经啊要找圣经的麻烦，读圣经要找自己的麻烦。读圣经千万不要像滑雪就滑过去了，没有用的。读圣经要像掘矿一样的，一个地方往下挖，挖了好深，就能够挖出下头的宝贝来的。切切不要读圣经，读圣经要划过去的。何光明兄讲过一句话，非常的大意：一个人信耶稣，读圣经的第三遍是最危险。听不懂的时候，第三遍最危险。头一遍呢，哎呦，小小心心读；第二遍也是很努力的读；第三遍一翻开来，头一节一读，整个一章都记得了，对不对？除非你们太笨了，是吧？你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，读了两遍了嘛。第三遍一翻开这一章，头两节一读，整个一节都一章都记得了，最危险了。为什么关呢？你比如滑雪了，哇、哦，滑下去了，里头的宝贝不能够得着了。所以我的话要找圣经的麻烦。为什么他这样？为什么他已经在青草地吃了粮食了，已经到溪水旁领受了？还会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你要找这个麻烦。第二个，你要找你自己麻烦，不要以为说你懂得了，你以往所懂的好像懂，还没有真正的懂。主耶稣怎么说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来了，我要叫羊的生命，对不对？下面一句呢？并且得了更丰富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得着了，还没得了更丰富。更丰富是什么？神赐恩给谦卑的人，神阻挡骄傲的人。什么叫骄傲？以为有了就叫骄傲，自己以为没有才叫谦卑。所以所有骄傲的人都瞎眼的，瞎眼的人叫骄傲。你眼睛开了， 你眼睛明亮了，你就会发现神实在恩待你了，但是我恩待的不够，我觉得还没有。说邻里都贫穷的人有福了，他们必得见神，同一个是吧？主要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同一个所讲的了。这个谦卑的人就是有了一点都不否认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他觉得不够，还需要往前去追求的。你总得要找自己麻烦，不要以为你够了。那么在这里呢，你说他是我的灵魂所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找自己麻烦也找圣经麻烦，当然圣经没有错，但是圣经有错，是我自己不懂。所以在神面前，真是一次读、三次读、十次读，反复的思想了之后，慢慢才能够领会了。为什么缘故？到那个时候灵魂还没有苏醒，因为他所有的一切的事，前头所有的追求，不过是他自己的享受，不是为着神。他下面话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为谁的名？为神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是为着神。第二节的里头，领我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哎呦，很好，又是躺下来，又是倒脚，又是来尝到味道，又是好好的领受，很好。可安息的水边，哦哟，这个是溪水旁边清水流了，就很新鲜很活泼，也常常享受到主爱的浇灌，很满意了。但请问他满意了没有？我们还是自私的。你要知道，一个人在地上的长大也是如此，当我们还做小孩子的时候，还是三五岁八六岁的时候，爸爸围着我，妈妈围着我，哥哥围着我，姐姐围着我，天下人都是围着我的，我要就要，要不到就叫，对不对？哈哈哈哈。等到你一直到了十三四岁了，哎呀，发现下头还是弟弟，还你要照顾的。这女孩子男孩子还笨，还要吃两年，下头还有个弟弟要照顾的，是吧？等到你二十岁左右了，我才觉得爸爸好辛苦，从前只觉得爸爸钱给你不够多，妈妈给的时间不够多，是吧？到了二十岁左右了，才知道说爸爸很辛苦。辛苦是辛苦，你同情能够帮助爸爸了吗？你总要你自己结了婚有孩子了，才真正懂得爸爸妈妈辛苦在哪。中国人话说的不错的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你没有生儿子，你没有给你儿子折磨到晚上也睡不好，饭也睡不好，吃不好了，你不是这样的话，你不会了解你爸爸妈妈的身上有多辛苦的。我们养儿女呢，现在是正是相符了，相符到一个什么地步？从前管儿女，现在儿女管我们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很棒了哈，带个领带跟西装很配的，你知道吧？从前我们都不配的，为什么不配？给我女儿抓的，什么呢？跟爸爸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领带换一根，也是不对。我本来是有领带就很礼貌了，什么也是对不对的，是女儿教的，是吧？现在吃东西，哦哟，爸爸太多了哦，你太胖了哦，哟，孩子管我们了，又管我们了，是吧？我那人很爱猪，常常打电话，跟弟兄姊妹一次电话打一个钟头、两个钟头、两十二点还没有睡觉的，我跟他讲都没有用的，我真的看我那人累了，怎么办？叫儿子来，儿子，爸爸、妈妈不可以打了。我女儿，我那人就不打了，他不听我的。人现在时代很特别的哈，丈夫太太管，太太儿子管，儿子爸爸管。转过太太，你们看你们家是不是这样的？哎，丈夫都太太管的，所以我的儿子没有结婚之前钱乱用的，哎，没有办法的，结了婚就好了。谁管？太太管，太太管的，我管是没有用的。但是我那个现在是儿子女儿管，我管都没有用的，就不是管坏的，我觉得不打电话早多睡一点觉都没有用的了。对，还有一个呢，小的时候买玩具给孩子，现在孩子买玩具给我们了。几年前我的生日，他们还我送我一个脚踏车，在家骑的啊，不是在马路上骑的。这一次生日，他们又送我400块钱。你哈，就我买一个在房间里跑路的啊，他给我一张照片，说爸爸，你这个都买去买，买了之后要弄，做过了之后一定要叫你的肚子像照片里的那么小。看我肚子太大了，孩子长大了管我们了，给我们礼物了，那这是什么？孩子长大了，所以我告诉什么都长大，你长大了，得着的少，付出的多，对吧？你小孩子的谁，天下都是为着你的，因为你是小孩。长大了，你是 付出去的多了，收进来的小了。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这里有没有没有结婚的人啊？还有没有结婚的啊 ？OK， 哎，男孩子很少啊。我常常劝一些男孩子，你们结婚找太太，如果要一个贤妻良母的太太，要找这个女孩子大女儿。你如果要找娶个太太，家中一直有蝴蝶飞来飞去飞的，要找个小女儿。哈哈，家中小女儿呢，又说又笑，又唱又跳的。哎呀，结了婚家里很愉快，不过房间乱了糟糟的，转糟的。他也不大管别人的，是怪你不够爱他的。大女儿，哎，就会关心了啊，会关心了好多的事了。这个是人的家，一个人长大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了哈、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在家中做大儿子、大姐姐的都是很苦的。如果你们家中孩子多一点，一定的，老大老实，老二调皮，老三精明，一定的，一定的，也不知道什么道理哎，这个一定的了。所以你如果做老大的话了，一定老实，背负担子，照顾了弟弟妹妹，替爸爸妈妈来分担的了。那这个是成长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灵性上也是这样，当你成长了之后，并不是单单说神不够照顾你，那是你在神地上活着有没有叫神的心得到满足。他要为了自己的名来引导我走义路，为了这个缘故了，他苏醒过来了。苏醒是什么？我蒙恩了，不是单单来享受他给我的供给，我蒙恩了，我必须在灵命上逐渐的长大，叫他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我常常发现用家庭的光景来讲了，我已经跟你们讲，现在年轻的人在北美结了婚了之后不要有孩子，因为有孩子太累了啊、哦，所以没有孩子的话轻快一点。那我也不着急，过了三年你看我，我看你也没什么兴趣啦，重要有孩子啦。那一有孩子的时候，哎呦，累得了不得了了。那你有孩子的话呢，你老累了，但你会发现你这个自己这个人就逐渐逐渐就会长大了。当你自己有孩子了之后了，你自自然然的会承担起孩子的责任来，为着他来着想，而不是单单寻求自己的快乐。好了，当到你有孩子的时候又白又胖很高兴，到了三岁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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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，到了八岁反叛的心理，到了十三岁十四岁气得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，那总是到这种过程而过来的。所以你会发现的，我现在的观念改了，我欢喜调皮孩子，不欢喜老实孩子。我的老大很老实，乖乖的，坐就坐，站就站，哎呀，看起来一鞠躬九十度的。我的老二是调皮的要命，他我的老二啊，他还不到一岁，我们已经叫他小土匪。三岁了，我们在台中啊，在楼有一次在楼上的时候，他会从一个窗爬出去，从另外一个窗爬进来。三岁啊，二楼哦，窗上爬的，外头爬的。八岁到台北去了，我们住了新和平东路，这个仁爱路那一边了，他马路上往看见卡车来的，他躺在马路当中的。哦，司机一看见，啊，刹车刹起来，站起来，英雄。哎呀，英雄当中我的太太都是心脏病的，哎呦，我打他的最厉害了，都不像哥哥这么乖的。以后发现是我的错误啊，吊吊你们胃口啊，今天吃过中饭跟你们讲如何养儿女。如何养儿女、啊、那么我发现一件什么事呢，调皮的孩子以后有出息，老实的孩子很难能够适应新的环境，调皮的孩子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了。在这一个呢，是呢逐渐逐渐成长的理由以后所有表现出来的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你不要宝贝老实孩子，坐着就是坐着他好乖，太老实变成自闭症，你知道吧？你不知道有没有叫自闭症，你恐怕还不懂的呢、哦、自闭症什么都不吵的，什么都不闹的，也不出去玩的，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头的，那是自闭症，是叫人很害怕的。我们在神的面前会发现，孩子不是有了就好了，孩子一定要长大，长大了之后做父母才能够心中欢喜快乐。在长大的里面的，他就逐渐以自己为中心的那种的心态， 转变过来，也考虑到父母属于心态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诗篇第二十三篇的第三节，他有一个醒悟过来了，我信主还不是单单为了我自己的享受，我到底如何能够走他所指定的那条道路，他所指定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个人在所灵的事情上，你如果长进的话，一定是如此的。我在许多地方讲了，我也听了好一些的传道人讲跟我一样的，一个人信主了，开头的半年祷告特别灵，合理的神也听，不合理的神也听，除了你要天上的月亮神不给你之外，其他神都会给的。过了半年一年了，哎，不一定了，有的祷告听，有的祷告不听了。为什么有的祷告不听了？不合理的不听了。这凯都很怪，为什么祷告都不听了？不合理的不听，合理的听了。你如果真正爱主过了五年半年了，不合理的不听，合理也不听了，也不听你的了。为什么？你所谓合理还是为了你自己，并不是为了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为着他，他在我们身上怎样叫他的心喜悦？我已经其实跟你们讲了，让儿女一长大或者自己一个人长大，有几方面逐渐长大的。考考你们看，头一个是什么？健康。第二个才能，包括学问。第三个品格。第四个心理。第五个啊，不错不错，你们听得到没有？还给我哈，你们还自己留着哈。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弟兄姊妹，神要来带领我们，叫神的心喜乐的，不是我们享受救恩给我们的福分，乃是在我们身上有高超的品格，叫他的心能够得着了满足。我再告诉你们一个小故事啊，如果你们结了婚了，生了小孩了，一定要打电话给你父母。如果你父母在台湾也好，在香港也好，中国大陆也好，打电话给他。哎呀，你生了，特别你头生头一个，你的祖父祖母也好，外公也外婆也好，一定是非常的高兴。但是我还告诉你，就是更高兴的还有一句话，不光生了孩子了，爸爸，我生了好像你哦，他一定更高兴了。哎，你跟你自己爸爸也说像，你跟岳父也是像，反正小孩都差不多的。老人都把我孩子像他，是吧？所以你们如果看见我的孩子的话，哎呀，林弟兄，你好像你的孩子。我说乱讲，这我像我的孩子，我孩子像我，这么我像我的孩子啊。我的孩子都是很男孩，特别是男孩子，好像我，样子也像我，讲话也像我，走路的样子也像我的。不过我喜乐了没有？还不喜乐。生活的品格像不像我？灵像我，样子像我，生活品格不像，这刀我看我的台了，叫人家看这林三刚的儿子，把我的命，把我的名誉都倒掉了，哈哈。叫孩子像我，要紧是什么？品格行为像我，要紧的对不对？请大家记得，神看我们也是这样，并不仅仅我们是基督徒了，神并不是孩子多就好，神要孩子长大。神不光什么叫孩子长大，那是他的身上活出来神的模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以为你们读一处的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，你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。罗马书八章以我们从二十八节读起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的人的一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与预先定下，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我们会注意的，效法这个字不太好，原文的里头乃是磨成功， conform to his image， 磨成功主耶稣的模样，磨成功主耶稣的模样。像你们到美国，如果有一些的家庭啊，这家里头比较有一点的好的气氛，做太太们不光会烧菜，也会做点心啊， 我不知道你们做太太们有没有在家做点心的啊？你们做学生是谈不到了，做事的应该谈得到了。当你们来做点心的时候，要做蛋糕，有好多不同的模子，是吧？有的是花，有的是什么树叶子，那么拿到出这个饭台子上了，那个气氛好一些啊，不是让他吃饭就算了啊。美国吃饭太普通了，是吧？买蛋糕买来不如你自己家做的啊。那么我也劝你们做丈夫的，就是你不喜欢也要称赞两句啊，都要不讲的啊，喜欢更要称赞的，那太太心中就高兴，下次会多做。你都不称赞，下次太太就不做了，哈、啊。这个那、这个怎么那个为什么像花的样子呢？又像树叶的样子呢？那是外头一个的模子。把奶粉把牛那个面粉调了东西了之后放在里面的，以后它扩大出来的长起来了，就像这一个的样子了。主带领我们要磨成功主耶稣的模样，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，它叫万事互相效力。许多的基督徒是记得28节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就爱神给我们的一处，怎么的一处？生病好了，怎么的一处人家找不到工作我找工作了，怎么的一处啊有难处都解决了？错了，你完全借用圣经可以，圣经不是，真正的一处乃是叫我们磨成功主耶稣的模样。什么叫主耶稣的模样？有的人说神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这第二位的圣子是有模样的，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。那我跟你们保证，你到天上去看，找不到有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。主耶稣没有这个模样的。主耶稣到复活了之后呢，向着玛利亚显现，玛利亚不认识他；向着伊马忤路上两个门徒显现，一同走路还不认识他，才怪了。主耶稣显现了嘛，是吧？一直到吃晚饭把饼来捉谢了，他们忽然就认识这个是耶稣来了。主耶稣复活了之后呢，形状的样子和他在地上的样子不大一样的，不大一样。主不注重这个样子，主说模样这个字呢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神造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。这个样式来造，这个样式，这个的字是希伯来文的，从70字（Septuagint） 翻成希腊文了。这个所用的希腊文就是罗马书8章的里面第29节的里面所说的模样。说这个模样是什么？乃是他的性质，乃是他的品格，这是这个的模样。主今天带领我们，并不会叫我们昨天长大像主耶稣在地上犹太人的样。我相信主耶稣在地上鼻子一定比我高，我不会追求鼻子高就像犹太人鼻子了，我从来没有高过。主耶稣个子也比我高，我也不会相信主耶稣，我这个人追求像主耶稣模样了，我也高起来了，我不会的。模样是什么？品格上所有的表现。弟兄姊妹，为了这个缘故，神在我们身上才有了盼望。那么我愿意从另外的角度讲，你们有没有思想过，你们有些亲戚，有些朋友，有些同学，哪一种人是你所尊敬的？没有想过。哎呀，我看见你们读书的人呢，做事的人呢，他们学理工的都不想这些问题的。我也学理工的，我想的啊，我到年轻读书的时候真是佩服有好的教授。昨天我就遇见了交大的校友，哎呦好高兴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在4年交大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位教授叫陈达锡教授，叫我们 Hip Power Engineering 是全中国最老资格教这个了。头一天来上课的时候说了 Heat Power Engineering 这一课，除了这本教科本之外，我是头一个教我们第17遍。4年的大学教了2年半，这一课教科本英文的都这么厚的哦，他比教的比教科本还要多。这个陈大西教授真好，所以我真正是佩服。那么你们搞学问的人就知道的，有了好教授，那你们有福了。什么叫好教授？一个问题图书馆去找，到处看书，搞了2个礼拜也搞不清楚，跟教授一谈5分钟就明白了。哎呦，教授好了。那你们搞 PhD 人就知道的哈，搞 PhD 人最怕 qualification 已经过了，就做论文的，做论文做了一半教授死掉了啊，重新来起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了。第二个可惜的事情了，你做论文做论文都已经做了差不多了，人家发表了，跟你做的是一样的， 对不对？谁的过错？教授过错，不是你的过错。真的好的教授知道这个题目，全世界有哪几个教授在那做的，教授都应该知道了。好教授真的有学问，不是关了门有学问的，全天下的学问这一门他都知道的。所以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正是佩服陈大宪的教授，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尊敬他。为什么？脾气古怪，马路上看见他理也不理你，跟他鞠躬他也不理你。他上课礼法先礼下一半，下礼拜礼上一半，乖乖。你要知道好，难得一个好教授脾气不怪的，我告诉你了，不怪的。那个我做事的时候了，哎呦，佩服大的企业家啊！你们如果台湾来的话，会知道李国鼎先生，对吧？我在做事的时候，我到招商公司他是协理，我走的时候他是总经理的，啊，李国鼎先生做事做人还是很好的。但是我进去的时候，董事长周默博先生，哎呦，全台湾基建方面的元老的了。但是凶得要命，他是刘德的，完全希特勒的作风的啊！每一天到工厂办公室来巡查，谁在那看报、喝茶、聊天，进到里面掂着你鼻子骂的。台湾公务员哪里不喝茶的？不出去买菜已经很好的了，还是喝茶的了，是吧？全公司里都不可以有报，只有他办公室有报的，怪不怪？所有组长阶级以上的。全入公司请吃饭，12点下课，就下班了，12:20到餐厅吃饭，一直在餐厅吃饭的，菜都摆好凶话，一直凶到1点，打铃要上班了，你们吃吧，谁要吃，我胃口都倒掉了。做事也非常大，企业做得很好，但人不配，人不配。等到我慢慢做事了之后，发现有钱的真好，哎呀，真是有钱买的鬼腿磨，我也真是很羡慕有钱的人的。我自己没有钱，我才才过到和有钱的人家里头去住过。这个有钱人真是好，我们钱不够的人买东西啊，开支票要算一算，有钱人都不算的啊。我女儿最小的女儿有一次，有一位弟兄的女儿有17岁的生日，他开 birthday party 叫我女儿去，我女儿也很高兴去了，回来堵着脸，哎呦，什么事情啊，开 birthday party 堵着脸。那么我现在懂得的，去问他问不出来的，就要姐姐问他，就问出来了。只是他这个那一位姊妹，年轻的姊妹，17岁生日的时候，他们很高兴，唱诗歌啦，也喝 drink 啦，也是啊，这上 drink 啊，在吃蛋糕啦，那很高兴的。一半的就刚刚当中的爸爸来啦，哎呀，你们这些朋友看到我女儿的 birthday party， 我很高兴，我也很高兴，我送给我女儿一样的礼物，什么？欧洲造的跑车，还不是汽车。是我女儿板着脸的，爸爸，我生日你只给我吃块蛋糕，人家都有一部汽车，哎呀，我 feel good， 说爸爸都没有这么样给他的，所以我真是羡慕有钱的。但是我以后发现，有钱人家在苦了，有钱人家在苦了，有钱人家的家庭的关系都搞得很坏的，我并不尊重。你问我尊重是哪一种人？乃是尊重品格高的，品格高的。我在世界上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最尊重的是我的妈妈。我妈妈还在上海，所以我每一年到上海去看她的，她的生活完全是我负责的。我的妈妈不识字，学问比我差多了，我的妈妈做事眼光也比我差多了，根本她也没有什么事业的啊。但是我记得当我小的时候，3岁2岁多种牛痘，那个时候牛痘又把它发起来，现在是 infection 的，哦，发起来亮了，我没忘记你们看，我这里有3个疤，烂到一个地步，骨头都看见了。我哭，他就抱着我，我3天3夜，他我哭，他3天3夜抱着我，没有放在床上。哎呀，我实实在在感激我的妈妈。第二个，我小的时候也很调皮，哎，不调皮今天不会这么被神用的。到我10岁左右了，调皮，有的事情做事，我妈妈很生气，生气先是骂我，以后就关黑恶子，再厉害就打我，是吧？那么打嘛，有一次打我了，打了没有办法，妈妈打我，只好打喽。那我就不哭的，男孩子在不哭的，哎，打过了之后想办法对付他，怎么对付他？怎么对付他呢？想这个办法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拿着书包上学，中午12点吃要吃中饭的，不回家。很灵，12点下课， 一个12:10的时候，我们很近的就回家了。到12:30了，妈妈就来了，怎么没有回家吃饭呢？公公很忙啊，嗯，公公很忙。哎呀，你肚子饿了吧？他一个篮子哈，我们从前的哈，篮子一拿开了之后啊，一个一个的包子，热气腾腾的。哎呀，肚子饿了吧哈，吃点包子了。哎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哎呀，已经快1点钟了，饿了饿了，我不饿，我不饿，我不饿。哎呀，不好啦，身体会坏的啦。哎，你一定要吃一点了。我不要吃，我不要吃。他一直求我再给他吃一个。嗯，你敢不敢打我？嗯，你打我。你今天非要求我不可了，我不吃饭，看你怎么办。我觉得我很聪明，我妈妈屈服了，哎，妈妈屈服了。但我长大了，我屈服了，我妈妈得胜了，你知道吧？当初我相信妈妈眼泪往里头流的，装着笑脸的，是我饿她，不是她饿的，是爱护我的缘故这么迁就我的。我怎么会领会？因为儿子对付我，我才知道啊，我的儿子对付我。所以我先帮我的儿子了，关键儿子女儿他们不听话了，我说哈哈、啊啊、我迁就你们，一抱还一抱，你的孩子以后对付你就是了。我告诉你有姊妹，我佩服我的妈妈。妈妈在什么地方？不在于学问，不在于钱财，不在于事业，在于她的品格。那么好了，我好像跟你们讲笑话，我要请你想一想看，你活在地上要不要得到人的尊敬？如果你要得到人的尊敬，请你记得，钱都没有用的，事业大没有用的，你学问高也没有用的，你的品格到底好不好？那么我也告诉你了，钱多不必信耶稣，事业大不必信耶稣，你要有好的学问不必信耶稣，你要品格高，除了耶稣之外毫无办法，毫无办法。你不相信我给你挑战，你不信耶稣，凭着你的理智，凭着你的意念，能够把你品格能够提高。信耶稣对着读书没有一点功用，信耶稣对着赚钱没有功用，不信耶稣钱还赚得多一点，信耶稣跟着钱赚少一点，信了耶稣对事业没得用，信耶稣有个用处，就是品格能够提高。所以这里诗篇告诉我啊，他忽然就我灵魂苏醒了，人活着怎样能够得到人的尊敬？人的尊敬也是在时间的里面的人生的价值，永远的里面的能够有价值在于你的侍奉，时间的里面的能够的价值乃是得到人的尊敬。这灵魂忽然苏醒过来了，在这个苏醒过来的同时，也知道能够叫他的心得到满足，不是叫我信了耶稣了能够得到满足。为了这个缘故，灵魂苏醒了，他就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来走一个义路。大家要知道义是什么？义是神所定规的，人在地上的活着，在他生活道德上要符合神的标准。什么叫做不义？不义就不符合神的标准，叫做不义。不符合神的标准有两个，一个是反面上的违背，另外一个是正面上的不够。反面的违背是不义，正面的不够也叫不义。你打爸爸妈妈就是不义，你不孝敬父母也是不义啊。我们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，是吧？因为无过就好了。哦，你必须不光是不去侮辱你的父母，你必须要你孝敬你的父母才好。那么我愿意岔出去讲一句了，像你们这样的年龄，父母还在，要宝贝你们父母还在，只有机会叫你好好孝敬你父母。请大家记得一句话，孝敬父母不是你的责任，not your obligation， 那是你的权利， your privilege。 孝父母还在，你能够顾到父母，为了父母有一些的花费，有点劳累，这是叫你最好的享受。我每一次到大中国大陆去了，临走了跟我妈妈一定讲一句话，妈妈我要走了，明年或者后年再来看你了。我妈妈一定下面一定夸奖了，讲了好多次了， 您也来看我，看我不见了。哎，我说妈妈，已经讲了这么多次了，每年我都看得见的。我说我老是告诉你，看你身体还不错，我明年再来；身体不好，我们过两个月就来了。第二句我劝妈妈呢，妈妈，我现在钱在妹妹那里，你要吃什么尽管吃，要用什么尽管用，多用一点我就高兴了，你省一点我就难过了。啊，有一次我讲了给我隔壁邻居听见了，我以为他好受感动。哎呦，林大哥，你讲跟你妈妈讲的话很高兴，为什么缘故？我妈妈多花是我的喜乐。你要知道的，你的父母一过世了，你要孝敬父母，你没有这个 privilege。 所以我跟我孩子怎么讲，我跟孩子们讲，你们真是已经做事赚钱了，有点钱给我，我不是靠你们什么养儿防老，老了我还自己管着。你们如果的钱给我，为叫你高兴，我得给收的。我的孩子每一年我的生日 Father's Day Mother's Day 都送礼物的，天晓得我们送给他的比他多得多了。哪里是看着要他们的，比他们多得多了，这是快乐。叫他们给我们是叫他们心中快乐。亲爱的，这是什么品格，对不对？不是钱财，你是单单为了钱才斤斤计较的，我告诉你笨死了。美国钱有什么用，没多大意思的。品格上的高那才是好的了，但是你都懂得拿出去钱都不大舍得。哎，谁舍得的，都不大舍得的。但是你信主了之后了，主在你里头给我们一个高超的品格。在这个品格最明显一点叫做爱。什么叫做爱？爱不是去得罪什么，爱是去舍弃什么。所以我常常讲了，你们一生了孩子了高兴，但你要知道倒霉，倒霉一辈子了，倒霉一辈子了，但你非倒霉不可。哎，如果没有两个，没有孩子，两个人轻轻松松过了很愉快，灵得不喜乐。有了孩子了，晚上都不能睡好觉，有了孩子了，好东西都留给孩子的才叫高兴。这个做妈妈就是这个样子。我那人呢，我看着也真是好可怜啊！哎呀，买菜呀，烧菜呀，烧的这么好的菜放在台子上，孩子一坐上来，好的都吃光了，他嘿嘿笑的，不吃才难过。我妈妈就这样了，吃了一点汤，哦，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孩子吃了，哦，现在我孩子长大了，都不肯吃了，哦，不肯吃了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做爱。这个我做祖父了，爱更大了，哦，对孙子们的爱更大了，这是什么？品格上所有的表现，爱一个，公义是一个，不会去做一些事，叫神的心能够伤痛。所以一个人蒙恩得救了之后，你真是像第二节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也到可安息的水边，做神的话语，领受圣灵的工作，你一定会发现，虽然你信主罪得的赦免了，还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对付了。你得救之前还欺负了别的朋友，你得救了之前还有顺手牵羊拿了好多的东西。我自己信主了之后，感觉赞美主罪恶赦免了，很平安啊，很喜乐。慢慢发现有些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忽然发现我用的铅笔是学校的，哪来的？我还在那用啊，到学校去上课要坐电车，两节的电车连在一起的。那我们坐电车的话 rush hour 都很挤的，我们坐电车要看看售票员在哪里，售票员在前头我从后门进去，售票员在后面我从前门进去，说挤啊挤啊，到学校了，售票员还没有来，没有买票。哎，今天免费坐票了，坐车了，是吧？也不是我不买，他不来，是吧？理由还假的过去的了，把信主了，我偷了电车公司的钱。我说没有偷啊，是他不来的。圣灵说，为什么售票员在后头，你前头进去啊？为什么他在前面，你后头进去啊？你诚心想偷的？哎呀，好受责备，怎么办？计算一下，以往大概偷了多少钱？寄给一封信，把了钱放在信封里头，还给电车公司里头去。你们知道台湾有个李国鼎先生啊，台湾的经济李国鼎先生。我在造车公司做事，他还不信主，他没有信主的。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等到以后我已经结婚了，我的内人在台北，我在基隆做事， 所以我到周末你就坐他的车到基隆，因为他在家基隆的，他有小车的，所以我直接跟他讲，李先生好不好，今天下了班了之后坐你的车回台北啊，没问题没问题。所以我是常常坐他的车，坐他的车是台湾的规矩啊，他总经理坐后头，我们坐司机旁边的啊，这是台湾的习惯啊。司机旁边常常跟我谈谈，有一次跟我谈了，哎，三刚啊，他叫我名字的，哎，有一个故事很怪很特别，我告诉你故事，我是什么事啊？但我一个朋友，也是做大企业家的，他家一个老妈子，啊，中国大陆带来的，啊、这个都是20年30年的。有一天，我太太把薪水给他了，到了晚上拿一笔的钱，给太太说，太太啊，我在你家做老妈子啊20多年了。每一次去买菜卡油5毛钱1块钱，我算一算大概一共卡了多少，我还给你了。哎呀，这个太太很奇怪，这个老妈子不识字的，怎么卡油卡了20多年了怎么会还呢？那为什么现在会还了呢？他说我信耶稣了。他说你信耶稣了？怎么牧师讲的？他说牧师没有讲啊。那牧师没讲谁跟你讲的？神跟我讲的。神在哪里啊？在我心里啊。哎，这个主人呢、啊、很奇怪，告诉李国鼎先生，我在这个机会中间跟李国鼎做见证，这个基督教生命的改变，还不是上天堂，上天堂我是太远了，太早了，现在我也不上天堂。信耶稣是什么？生命中的改变，品格上的改变，这一件事在李国鼎先生里头给他有非常深的印象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来带领我们了，就我们发现有一些的过错，以往这件事在神面前我们靠着宝血洗净了，在人面前呢还要把它除掉。所以保罗的使徒行传第24章，我没时间不跟你们读了，他来做见证说，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我们在神面前良心无愧，因为宝血洗净；人面前良心无愧，因为我们以往亏欠人的地方都把它对付掉。我跟你们做过见证，头一天我头一次被人拉去听福音，就发现我在小学5年级偷过了学校的东西，偷过东西了之后，好了，得认罪了，主得赦免我了，我得得救了，我就很喜乐了。喜乐喜乐了之后，过一段时间，那偷的东西怎么办？主啊，你宝血洗净了，洗净的东西还在我家呀，怎么洗净罚呢？是吧？哎呀，所以不知道怎么办，祷告祷告，你都给我感动，要去还给学校。哎呀，我说主耶稣，怎么好意思呢？小孩子偷的，现在再去还，怎么好意思呢？主啊，我答应你再不偷了，我反正不偷了，以后不偷了，那哈，钱债钱以前事情你不要追究了哈。这神就不让，神就不让，不让不让，这是没有办法了。是啊，我只好买了一个题回到学校就还给学校。第二个，我个小叔叔跟我作对的，3年不跟他讲话的，里头有个感动，要跟小叔叔去道歉。我说主耶稣啊，当初吵架他付80%责任，我只付20%，抵消过了还欠我60%，对不对？我欠60%的，我为什么要去道歉？所以我就不肯去，太不好意思了。圣灵就感动我，告诉大家，我信主已经50年了，跟神办交道，我也知道神的脾气。神什么脾气啊？你一跟他争他就不想了，你不想了他又告诉你了，这个很麻烦。他跟你有感动还你就有好多的理由，他就不讲了，他不吵的。跟吵架有两个人对吵的，对不对？才有味道。你一个吵他不吵就没有办法了，好了，你不吵了他又感动你了，是吧？他又感动我了，好麻烦。这个时候所以我说，行个书记好麻烦了，圣灵赶也赶不走的，他就感动你的，感动你我还不肯，他就来感动，给我看见主耶稣为我顶十字架受了多少的羞辱，受了多少的苦，这样才拯救我的，难道你这一点还不肯吗？哎呀，神啊，硬来就没有用的，神都用软的，感动感动没有办法了。啊，主啊，我答应你了，我去找小叔叔去认错了。啊，好不容易总答应了，答应到小叔叔家就按电铃的。哎呀，我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按电铃一亮，不要叫他出来开门，叫别人出来开门好吗？啊，这个还好意思一点是吧？电铃一按，门一开，就是他。来做什么？哦呦，来做什么？3年不讲话了，我妹她去家了。哎呀，我说小叔叔，我很对不起，因为我跟你吵架，我对你很凶。他砰砰一关，你自己不好，哎呀，关掉了。他也不肯接受。我感谢赞美主了，给他这样对付过了。 里头很喜乐，基督徒也这样的，给他骂了就很喜乐，哎，骂人家就不喜乐的，给他骂了很喜乐了，我总对付过了，所以我这样我的以前所有亏欠人家都对付掉了。使徒行传这里面，到保罗的以弗所的时候了，传分有人得救了，得救的人把一些邪俗的书或者拜偶像东西都拿来了，一通风骚，圣经说合了50,000块钱，50,000多少搞不清楚啊，但是我们做圣经很麻烦了，说下面一句话就知道了，神的道大大兴旺，就是如此，神的道兴旺了，一定就要得救的人，不光在神面前良心无愧，在人面前良心无愧，这是什么？走义路，不是我单单是蒙神宝血洗净，叫做称义，并且因着圣灵带领，就是成义，成为义了。好，我们读一处地方的圣经，启示录第14章啊，对不起，不是14章，启示录第19章，启示录第19章，第19章第6节，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大水的声音、打雷的声音，说：“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。”心腹讲到教会蒙恩的人，看下面一句话：“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”一个解释：细麻衣就圣徒所行的义，行动形成的公义。我们基督徒信主的时候有一件的衣服，乃是从前污秽的，靠着耶稣的宝血洗净的，但另外一件衣服不是靠宝血洗净的，是行动生活的实实在在合乎神的标准，而这个光明洁白的洗麻衣。我记得1955年我到菲律宾去，我们教会一个访问团，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经济情很差，菲律宾的华侨都很有钱，所以他们对我们访问团传道人都有一些的礼物，有一对的夫妇送我一套西装，全白颜色的，哦，很高贵的啊，好不好？非常好，不敢穿，为什么？一下就脏了，穿黑衣服脏一点看不见，穿白衣服一下就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有谁穿白衣服的？都穿黑的花花的，哈哈哈哈。你会发现的，到那一天呢，每一个人穿一件光明洁白的洗麻衣。以弗所书5章怎么说？主耶稣用借着水的涌道，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的，是圣洁，没有皱纹等类的毛病，是吧？圣洁没有瑕疵，瑕疵什么？本质上的污点。皱纹是什么？玷污和皱纹什么？外头沾染的污秽。神要把我们在世界上沾染的污秽和我们本性上的污秽全部把它洗掉，就我们成为义。这是为什么？为他自己的名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在哪一个教会中间或者查经班里都会遇见一些事，当你有机会传福音给不信主的朋友和同学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某某人啊，你不要跟传耶稣给我了，看看你们的弟兄，看看你们的弟兄，他信了耶稣了，在教会很热心，生活行为还不如我了，劝你们的弟兄啊，不要来劝我了。”我说：“你们遇见过了没有？”哎呀，我遇到这个情形了，满脸通红，非常的羞愧，真是很不幸，教会怎么有这样子的人？很特别，很平均，每一个教会都有这样子的。都有这个基督徒的，叫你传福音很难的，这样的人呢，哎呀，巴不得他没有还好了。我记得当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李特生先生讲到很少讲笑话啊，我在台湾都很少讲笑话，到美国才讲笑话，不讲笑话你们都要睡着了，笑话讲一下叫你们精神好一点的。李特生难得讲过一句幽默的话，当你看见弟弟妹妹不争气，你很怪的时候，要怪你的爸爸为什么生了他，不要怪你弟弟妹妹。教会中间一些基督徒不好的，又怪为什么父生了他的，父生了他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这一写了叫神蒙羞，叫我们蒙羞的。但是我们蒙恩的话了，要 他要为着自己的名引导我来走这条的逆路，不光脱离了罪恶败坏，这个正面的要把人的品格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。 OK， 好，下面只有十分钟了啊，我要跟大家讲第四节，诗篇第23篇的第四节。第四节他的主词改了你和我了，因为他在神面前一直来带领，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准备，这是起码的根基。有了之后了，当我们真正经历在地上所走的路是第三节啊，第四节、第五节和第六节。第四节是什么呢？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说真正要明白，必须要去找知道他的背景。说诗篇要明白，必须要去读伯金所说的一本书《The Treasure of David》啊，大卫的宝库啊。中文的大卫宝库是别人写的啊，是伯金，是普通的装订，是这种三本很厚的。是伯金的讲诗篇，内容上并不深刻，但是收集的材料是全世界最完全的。所以你们爱读的话，一定要买伯金的《Treasure of David》啊。全叫这位买来读的时候要忍耐，因为不是给你感动的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们基督徒书都要感动的，他不给你感动的啊，只给你许多的资料给你的，你就会发现了这一切些话为什么缘故，那是你要知道，必须到了吧伯利恒去才知道，你否则不知道。在伯利恒的城外，我昨天讲了有个的山坡，对吧？在那个城里头的人在那里放牧养的，但是这个山坡不太大，城里头好多人都是牧羊的，所以羊把草很容易吃光，草就不肥了。所以牧人将把羊带领这个山坡的吃就吃光了之后了，一定要带到一个更大的平原，那个平原很广大，草很茂盛，知道要带过去，不过很难，因为经过一个山谷，经过一个山谷两边都是山了，太阳照不到的，黑黑的，就是死荫的幽谷。还有一个呢，在这个山谷的路啊，有好多的坑坑，不是平的，所以羊不肯走过去的。羊看得害怕，牧人怎么办呢？牧人的办法，抱一只小羊跳过去，抱一只小羊跳过去的，母羊已经跳过去了，母羊跳过去了，别的羊就跟过去了。那这是牧人的一个方法了，否则的话，你羊到黑黑的就不敢过去了。那总是牧人这样做，还要跳过去的，跳过去，跳过去，过去了，有大的平原了。但有时跳过去掉下去，掉下去了怎么办？那这里说了，你的杖、你的杆都安慰我。杖是什么？杖乃是你看见图画都看见过啊，牧人手上拿一个棍子，一个弯过来的。为什么弯过来的？它反正是弯的嘛，什么反正是弯的，想当然了。弯过来是什么？羊掉下去了，把它拉上来的，那叫杖。杆是什么？很长的一根棍子了，羊不肯走，打的，打了之后赶过去的，叫羊才能够走的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谁愿意掉下去再拉上来？谁愿意他的用杆用那个杆子来打我们？基督徒信了主的时候很惰性的，什么惰性的？信主很好啦，所以我已经好多的基督徒了，信了主耶稣，反正能够上天堂了。我也不要得冠冕，我只要到天堂看看门扫扫地就很好啦。我说很可惜，也不要你看门，只是天使看的，扫地也不要扫的，也没有灰尘的啊。神要带领我们往前，但是我们都懒惰，懒惰有理由，什么理由？太忙，对不对？每个都太忙了，忙到一个地步了。你们读书的时候忙，做事时候忙，有了孩子更忙，晚上睡觉都没有睡多少的时候了。那么我们要追求，要好好的爱主，要好好的侍奉，更没有时间了。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现在基督徒什么地方都不会请假的，最容易请假向神请假。反正我忙了，今天我不来聚会了，发烧99度已经请假了。上班到102度还不敢请假，因为扣薪水的怎么办？要被lay off怎么办？102度了，一面是 aspirin， 一面还去上班的了。在神面前的话，99度就请假了，有没有？ 是这样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，在今天的北美没有一个人空的，50岁还是不空，80岁的老先生也不空，没有人空的，只看你的眼光什么是重要，然后把你时间的安排，把安排一个 priority 放在什么地方呢？当你我不肯往前追求的时候呢，神常常会用感知用感知要来打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切切不要落到个地步成了管教。我要告诉你们，摸到朋友啊，我不怕你们害怕了，不信耶稣我不怕。我也跟基督徒讲的，不信耶稣的人犯罪得罪神的事神不管，信耶稣人做一些得罪神的事就会管，你要知道的。不信耶稣的人无畏之佛，越犯罪高这都还好，基督徒试试看，如果你犯了罪了，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顶撞神了，说感动就没有用，你就会生病，你就会遭殃。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头讲到北饼的事情了，这是说要北饼要自己审查，就是如果不自己审查了，怕神的惩罚，他的明明讲了，你们中间病的死的也有的，你要知道神就管教来到了，盼望神不要这么管教。哦，诗篇里头说，我们像无知的骡马，非要用鞭头嚼黄我们才能够听的。保罗在地上，神向他显现，神给他讲，主耶稣给他讲一句话：扫罗，扫罗，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什么叫踢刺？啊，踢刺是骑驴子的，特别是驴子，北方骑马也是这样的，不肯听话了，主人拿一个小棍子，这么长的，尖尖的，扎他的后面，扎他后面，扎他的时候啊，他就用脚来踢他。主怎么说？你踢刺是难的，你尽管踢，我还管着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我告诉你，信了主了没有办法了，主管着你了，我就说逃赶都赶不走，你没有办法了。为什么缘故？为着我们的好处。希伯来书第11:2怎么说呢？管教的事都叫我们当时不快乐，但是管教的事了为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来，就是义。管教的事当中有果效了，我们才会感谢，当时都不会感谢的。你不要以为说你替你10岁的孩子读，要替你40岁的人自己读。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是神常常用感知来感我们的。如果我们掉下去了，用一个杖啊，用杖来感我们的，用感知把用杖，对不对？用杖把我们拉上来的。那么请问，从哪里拉上来？你对我听懂了哈？你还没懂啊？我还没讲啊。从哪里拉上来？并不是从罪恶败坏拉上来，罪恶败坏拉上来是第三点，它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第四节了，经过了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甚至会掉，这他仍旧会用杖把我拉上来的。这个什么叫掉？这个死荫的幽谷，并不是叫我们脱离了罪恶和败坏，乃是叫我们脱离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。好，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：创世纪第3章叫做亚当夏娃犯罪，神发怒把他赶出去了，犯了什么罪啊？啊，犯了悖逆的罪。有没有杀人？有没有放火？有没有打人？骂人都没有骂，吃了一个果子，人太小气了吧。神这么小气，这么多果子都吃，你什么关系呢？是吧？神也不懂得心理啊！你们有儿女就知道的哈、啊。你跟孩子说这个不可以拿，你不讲他也不拿的，就拿了他就你讲了他就拿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孩子是这样的了。神不跟他讲这个树上果子不可以吃，他还不一定吃了，就是不可以吃他才会吃的。那么蛇来引诱亚当夏娃有没有犯罪？没有犯罪。亚蛇来引诱亚当夏娃了。神其实斟酌约束所有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？糊糊涂涂的，他知道是一棵树的。夏娃长头脑还很清楚，神说了，树上所约束所有的果子都会吃，是这棵果子不可以吃，因为吃的时候要死了。蛇怎么说？你们不一定。所以有许多人是个蛇啊，大概跟夏娃讲话是弯过来像个问号， 啊，问题也就我们怀疑，怀疑什么？怀疑神的话语，不是怀疑神的话，怀疑神的肯定。好厉害啊，肯定了。所以小姐她说啊，你们不一定死，你如果吃了这个树上的果子了，眼睛就明亮了，能像神一样知道善恶，好不好？很好喽。你如果养育儿女的话的，能够叫儿女结婚的要自立，最最难的一件事，有没有教到你的儿女知道什么叫做善，什么叫做恶？我有孩子结婚的时候，都心中有一点的事情，觉得自己不够，说父母教到他，还没有教到他为人的一个确定的标准。所以我常常对我孩子讲了，你订婚之前两个脚在家，订了婚了一个脚在外，一个脚在里，结了婚了两个脚都出去了。从前你在家我管你，你结了婚了我做顾问。什么叫顾问？顾而问之，我就回答；你不顾不问，我就不答不答。哎，不讲了。说，但是我说我看看你还不够资格结婚，还没有把你养成了。说你这个年龄已经到了，也是和你恋爱这么久了，只好跟你结婚了。你去自恋了，说是看看还不够。那我看看的话呢，蛇对亚当夏娃讲得很好了，你自己能够知道善恶，不是都很好吗？我要等耶和华说了，耶和华。孩子大了还要管他，让他自己定规多好了，是吧？免得了老是得问你到底这个对那个不对，是吧？多烦的，多麻烦的。得了有一下的话也当然能够吃了这个树上果子了，那家神一样知道善恶。一讲了，夏娃看见树上果子很好看，可以做食物吃了，也叫亚当，这个人家堕了。大家记得，人家堕落不是堕落的道德的罪恶，人家堕落是堕落的以自己为中心。我们中国人太受到儒家的影响了，在做人的事情上注重伦理道德，注重道德的标准。请大家记得，在神眼光中能注重道德，但神看道德更重要的，一个人到底以自己为中心的呢，活在佛在神的权下，以神为中心的。请大家记得，等到你到了第三节，灵魂苏醒，为他自己的名引到我头一路，我也把道德败坏之都除掉了，能够对神和人都一个无愧的良心了。很好，那你会发现我仍旧以自己为中心的。你我要知道，美国的社会，整个的社会都叫人自立，我们基督徒不知不觉就自立了。所以今天你会看见好多夫妇的吵架，为什么有个夫妇吵架？从前中国家庭也是处不好的啊，不吵架主要太太指挥，身为女人呢、命就是如此啦。为什么爸爸妈妈生活不是男的，是丈夫有小老婆只好在房间哭啦？为什么呀？经济大权都在丈夫手里头的，是吧？等到我们会发现，来了，现在结了婚了之后了，女孩子读书可能比男孩子棒，女孩子做事可能比男孩子棒，为什么要吃亏？这两个人又争又吵的了，是吧？那这是一个夫妇吵架了，都以自己为中心的。在夫妇吵架中，丈夫讲理，太太说你是既有此理，都有理的；丈夫有丈夫的理，太太有太太的理，所以都是什么呢？都要吵，甚至吵架是争取最后发言权。最后一句话我讲你不讲了，算了，你讲我还要接讲。这两个人吵啊吵啊吵到早上三点钟，哎呀睡觉都没有，而且想想无聊，好无聊是无聊，下次还照样吵，是吧？要对方尊敬我，是吧？基督徒吵架根本就圣经的，圣经明明讲丈夫做头，太太要听我的，那哈太太只说你什么头啊，你狼头虎头，你这么丫头，哎呦，圣经里讲丈夫要爱妻子，你不爱我，我怎么顺服你的？哎呦，基督徒吵架还根据圣经的啊、哦！你再吵是什么呢？你自己为中心的。那你这回看见教会怎么样？好吧？哎呦，神的家，我的天哪！吵架，谁吵的？不爱主不吵的，爱主在吵的。哪里吵的？同工会在吵的，不同工会还不吵的，做礼拜不吵的，对不对？同工会吵的。现在在美国已经传道人很少了，男生一个的教会这次会跟传道人处得好。
没有传道人，这是必须吵。为什么吵？一件事情祷告来祷告去，我有引导，你的引导跟我不一样，你一定不尊重，我尊重，我最尊重。所以总是说了，我祷告了3天了，我都有2天进食了，我越祷告越清楚圣灵感动的了。你有没有祷告3天啊？你有没有进食啊？这你的引导不对了，到我的引导来做的，是吧？如果同工会谈谈谈，如果不照我的意思做，是你们去做，你们根本不活在主里面，不随从圣灵引导，你们去做就是了。我就袖手旁观，袖手旁观还好。最后讲说，弟兄姊妹，各位们，这一帮知识人都不活在主里，有了知识的名义，站在知识的地位，掌权管的教会都没有好好顺服主。哎呀，你看他们金龟是怎样的？说以后吵了之后，弟兄姊妹就分个两派。说争取弟兄姊妹的同情拉票，这以后教会就成为两派了。为什么缘故呢？如果照着我的意思了，那我拼命都干；如果不照着我意思了，袖手旁观。这背后是风凉话，有没有？太多喽，太多了。我常常到一个教会中去问他们同工们同情不同情，他说：“哎，人就很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很同情。”我说：“你们教会开始多久了？”我们开3年了，差不多啦。头上3年不会，头上3年不会，时间久一点就来了。你会看见吵来吵去是啥吗？以自己为中心，佛是主，佛是主，这叫人膨胀。我辛苦摆上没有关系，就要承担就好了。中国基督都很怪，别人承担不算，有牧师承担才好。哎，牧师承担一些比别人要穿个十句还好。这我也知道，做传道人的又叫教会弟兄姊妹热心，有两个方法。一个方法分官，封官，这位叫执事为主席，那一个做执事，也不能太多执事嘛，就讲到名堂来了。这有个弟兄会主席，这有姊妹会主席，怎么这分也不能太多主席了？那这又是什么呢？啊，这祷告会主席，反正讲出去名堂来了。儿童主日学主席，说每一个都封官。封官封了之后，大家都很愿意了啊，因为有官了，这人在升了。第二个讲台上称赞，哎呀，某某弟兄姊妹真爱主，他们为了主真是摆上了好多，你看到下次一定很热心的啊。我不知道你们礼拜天中午吃不吃饭的，要吃饭的话烧菜，就要宣布今天的饭菜是某某弟兄姊妹家烧的，现在站起来拍拍手，哎呀，荣耀归给主，蛮舒服的，荣耀归给主，归给你，下次还要多烧一点了啊！如果我烧了很好了，没有人来称赞，倒霉了，真是，我现在我辛苦都没有人管，你不是这样，我就不相信了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这是世界的话，圣经的话，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，这个圣经的话都是亚当的后代。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中开头佛事，最早是做整洁，拖地板，还不过拖地板，厕所，啊，你知道中国的厕所啊，都是这里的厕所啊，这都无所谓。但是一面拖一面洗的时候，眼睛在旁边看，看什么呢？带领我的那个老姊妹有没有看见？别人看见不算数，他看见了，动一下就很好了，不要讲一下，动一下，看见我动一下就很好了，下次一定再做，一定再做。以后我们到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叫儿童主任学。这个我们叫儿童主任，只能叫大班，不能叫小班。你知道儿童主任主任最难是小班，你知道都是大班的哈。这小班还是不听话，又吵又闹的，是吧？我这么羡慕你姊妹们，这叫主任学，拉拉耳朵，擦擦手，那孩子都好乖的。我们讲给他，你会懂是吧？这气死了啊！在大班有的也是这样的。哎呀，在大班的时候，带领我这个汪培珍姊妹常常来看。一看见孩子很闹，他摇摇头。我说汪姊妹啊，上个礼拜很好，你不来看；今天不好了，你来看，真是，你还摇头了，真是。这些弟兄姊妹，为什么？资本主要叫人家承担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例子了，我不多太多讲了。我在大学交大读书，我们在交通大学1947年就是布道会，是上海医学院联合的。上海医学院就是说上海叫第一医学院，上海医学院和我们交大联合有2天的辅导会，800人参加，800人参加，我是副主席，主席是姓余的，是我们是非常的劳累，传过分之后了，大概有80个人进去， 我们不许教会的弟兄姊妹来，除了谈话的人之外，不是谈话的不可以，不是陪战的不许来，免得学生们以为你们教会的我们学校开辅导会了，是自治性学校的大学的同学和教授来参加的。好了，这是我大学三年级过了，这个暑期毕业了，我做主席了。就在我做主席的时候，到了11月左右了，我第二年暑假我要毕业了。那我想上一次有这么点辅导会，我做主席了也该有啊，否则对不起，对不对啊？那么要辅导会的话也不容易了，就是弟兄姊妹大家有好好的一种服侍的啦，所以把同工们召集在一起跟他们谈，跟他们讲现在11月啦，1月份的春假的时候应该有辅导会，还只有2个多月的时间啦，我们应该好好筹划啦，是吧？你们看辅导会应该怎么做比较好，听哪一个讲员比较好，什么要不要跟上海医学院联合，这样讲的，一讲他们都低下头。我说你们这个要不要辅导会呢，也不讲话，也不讲话就很难了，所以我就勉励他们了，你看神把我们放在学校啊，也不够4年，这些同学只有这个机会才能够听福音，我们不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到将来到天上看他们的火炉都很不平安的，是吧？我们亏欠他们了，我们要抓住了机会了，好好传福音了，讲了头还不抬。哎，我就说了，今天我们看见神特别在我们学校，上一次布道会这么多人来的，这是神的祝福在我们那里，如果我们不布道会的话，那是漏掉神的祝福了，也对不起神的。孩子点头还不起来，这是难死了。这我也还蛮聪明的，那我说你们有谁觉得不应该的，一个一个问，你是不是觉得不应该布道会，摇头，既然没有反对就通过，对不对，民主嘛，是吧？既然没有反对通过了，就通过了。通过了，请讲员。头一个我要请，我们要请的江守道，就是佛经理。我到美国看见他，跟他讲了，怎么样请他都不肯来，太请他不肯来，请了也不肯来，就没有办法。第二个是讲员，我们要请梅贻琳，梅贻琳先生的兄弟，全中国公共卫生的权威，上海医学院一个礼拜只教2个小时，经费比院长还多的。哦，这个人呢、2个 PhD 5个 Master 的规矩，哦，都是会读书的。哦，你知道梅家有3兄弟哦，都是会读书的哦，这个都是会读书，家中也有钱就是了啊、不一定是太聪明是吧，我家都没有钱，否则我也打他哦，请他，结果他又不肯来，没有办法了，找教会找一个姓张的传道人。他说林弟兄啊，我们再过1个月要有全国的同工会了，我哪里有心肠来传福音的，你找别人吧。我想祷告找不到人呢，所以我马上变着脸扮着脸了，我说张弟兄啊，你一直劝我们这个学生要传福音，我们要传你不肯传，你以后要不要劝我们呢，你是全世界传道人，这福音不传的，保罗说了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勿要传道的，你还不传呢，哎呀给我一刷的，哦，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，好，贾跃请到了，贾跃请到了，贾跃请到了，这有安排有准备，非常的辛苦，别开了布道会只有60个人40个人，3天的布道会只有3个人4个人受感动，所以弟兄姊妹都怪了，林弟兄都是你要布道，我们当初没有引导，都是你的啊，他怪我，讲员那个姓张的传道人说，林弟兄你怎么要叫我来，你们都不热心，他叫我来布道的，他也怪我，教会中的年长的时候说，林弟兄啊，你的学校带弟兄姊妹怎么都不爱主了，你怎么带的，也怪我，哎呀三个都怪我的，哎呀我好难过，所以我在房间里头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你看他们都怪我，我为什么你这样传福音的，我传福音怎么办呢，你都很难过，所以我去找带领我的一个老姊妹，就是汪培正小姐，我刚把情况告诉汪培正小姐，心中痛苦光是汪培正小姐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他一定会安慰我的，他怎么安慰我呢，林弟兄啊，你只要忠心侍奉主，主就纪念了，不要再去果教，他一定会安慰我的，所以我就去了，好吧，客厅里都坐下来了，我就把光景告诉他，我就把光景的人和受的痛苦告诉他，就他不讲，我等着他讲安慰话，他也不讲，不讲还不算，刚刚有个姊妹旁边走过了，我汪姐汪姐讲，你们谈什么，汪姐说，哎，林三高弟兄就是三面当甲板的，甲板的就是一讲的话我眼泪都流下来了，他也不安慰我的，等了等也不讲安慰的话，哎呀气死我了， 我回去了，回到宿舍我跟叔说了，爷子啊，我怎么传福音花了力气了，爸爸给我零用钱全部都花了，我花了两个多月这么准备了，人家信了都是归给你的名下，也不归给我的名下，你为什么不感动，你有什么爱，你为什么生命不成功就有人感动的，就有人去世的，是需要你的荣耀的吧。哎呀，我在身边就埋怨，神也不讲，我说神啊，从今之后我不能不做基督徒，我再不是我，你开我玩笑，我怎么不是你，你开我玩笑，你要我去传福音你也不帮忙，开我玩笑是吧，从今之后基督徒一定做的，我们不做基督徒，我定规了，礼拜天做了，准时来准时走，一散会就走，不要多过五分钟麻烦的，是不是来做礼拜的。好了，我是一定跟你们讲，你跟神吵架神不讲话，太麻烦，无聊，都祷告过了，都讲过了，神也不回答，很无聊，那无聊怎么办呢，坐在床上没有什么意思，翻出诗歌来唱，一般有诗歌有一句的话，我与基督同进或罪恶世界和世界，从今之后呢，是他活在我的身上，唱了一遍没有感动，唱第二遍，唱第二遍的时候忽然领到一个明亮的光照到我里面，圣灵对我说，你刚刚啊，你传福音你自己的主席，因为你做主席，当一人的主席有轰轰烈烈，你做主席了也要轰轰烈烈，我没有感动你，你自己要传，弟兄姊妹们没有听，是你用这种灵术的方法来经过的，等到传福音人来怪你了，你就难过了，就会伤害到你，你要人称赞，你经不起人家对你身上的批评，你所有的侍奉都是为了你，但是主在里头告诉我，罗马书第六章的话，乃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归入他的，加拉太第二章的话，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他在我里面，主对我说了，我在进十字架，你今把和你联合同进在十字架里，从今之后你不再凭自己活着，也不再为自己活着，也并不是你要得罪人的称赞，那只是我活在你的身上，我一种里头有光照的，我就发现是吧，我的热心好像为着你，只是为着我自己，我的侍奉乃于我自己的东西，是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啊，求你赦免我，我的热心不是把荣耀归给你，我的热心是盼望我自己能够得到荣耀，我已你已经把我同进十字架了，但是我还凭着我自己活着，你知道，我就发现主耶稣进十字架，头一方面他是替我们死，替我们承担了罪恶一切的刑罚，就我们罪恶的赦免，第二是与我们同死，把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生人和他一同死了，说从今之后他在我们活着，是我在主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你给我这样的光照，我错误中间才发现我还凭着我自己的，而你的恩典这里面已经叫我和你同死了，所以我也今后不再凭着我自己活着，所以我愿意活着你，不在乎人的称赞，如果人称赞我你不称赞我有什么用，如果人批评我你喜悦了岂不是更好吗，所以我不求着人家称赞，不求着也不在乎人家批评，我只愿意你的引导，你的能力让我来念佛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是在死荫的幽谷掉到坑中的，他把我拉上，就拉上来的时候了，才我到更广阔的草地，能够更丰富的草地，有这个的经历了之后了，你才会到了第五节，到了战场，他怎么说，在别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好不好，很怪，筵席是把敌人打掉了，打败了，然后皇帝请你吃饭是吧，听宫宴对吧，哪里的别人面前摆筵席，哪里还有心脏吃饭的，别人还在面前了还要摆筵席的，这叫舍灵的，舍灵是什么， 头的是我们的粮食，你有了那个第三步的经历，经过死亡的死因的幽谷了，也不怕遭害了，因为他与我同在，然后神会带我们到战场。什么叫战场？保罗说了，我们不是与所学习的征战，那是有空中之争的恶魔征战。你要传福音，你不要怪你的同学刚硬，那是背后的黑暗的权势控制他的思想，背后黑暗的能力抓住他，使他心中不能够受感动。福音的得胜不在于传福音的时候的讲好，道讲好，福音的得胜在于背后的祷告。什么祷告？说灵的征战，捆绑那恶者，这是这样你做的时候，你才会看见你到哪一个时候才会刚强起来了。神给你摆上的筵席，这张的以后的筵席不是青草地上的筵席，以后的筵席头的是我们的粮食。到这你头的是你粮食的时候了，你才会到一个光景，福杯满溢，真好，不是福杯满的，一出来了，不光自己都是帮助，别人怎么帮助？这样的话，你这个人一面你胜过了仇敌，一面把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满出来，就多人都能够领受了。到这个光景的时候了，最后只有一个的盼望，从一个累积起来头上这个事故的经历，他发现我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有了这个的经历了，就前头一个的目标，我现在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什么殿？叫教会，叫做敬望，叫基督在教会中间能够得到荣耀，而这个的教会的荣耀了，以后在永世里都出现，那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那是神的目的能够成功了。弟兄姊妹，这诗篇的23天，这诗篇23天，从他蒙拯救了之后，清朝地上开始。到了一生一世有恩惠和慈爱，而最后呢，那是远远看见圣城是耶路撒冷在新天新地里头能够出现。到那一个时候，启示录21章怎么说？不再有黑暗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悲哀，所宝座的所都成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耶稣经说的叫做成了，还没有完全成。这主耶稣是不是假话？救恩的工作他成功了，救恩的扩展到万国万民还没有成功，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所宝座所成了，所有魔鬼和汉的权势都救到火湖的里面了，那火座的圣城新耶路撒冷显出神的荣耀来。这个弟兄姊妹，在这一个荣耀的光景中，你我都要有份。你我有份是什么？你我有份的那是与他一同的征战，把他的恩典将福杯满一满了出去。要有这个的地步，必须已经经过了死因的救赎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真愿意你们实在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有更高之地，一步一步的上升，不怕你没有高升，只怕你停顿而不长进。长进是需要时间的，人的日子如何，人的力量也如何，但是我们如果有迫切追求的心，也懂得如何追求的话，我们追求的速度就会加快。但愿主恩待你们，使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基督的精兵，带下神永远的荣耀。好，我们低头再一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但是我们更感谢你，把你高的道路却指示给我们知道。虽然我们够不上，虽然我们还是很苦。